孩子，你看，
山外天圆。
山外天圆，我不知道怎么讲。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山外天元，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欸，蒙哥，我们今天要进入这个五人小组，他开始把他们的这些想法越来越发扬光大了。
他们成了教会领袖，对对对。
所以这五人小组呢，就慢慢又要再达到他们的下一个里程碑啊。
这个圣经士师记十八章十一节就讲了两个字啊，于是。于是但族中的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和以实陶前往。这个于是啊，哎，真的是许多心酸都在里边。看起来是水到渠成，其实呢，就是这六百个人，那当然听他们讲话的不止六百个人的。这六百个人呢，比起这五个人呢，可能更没有判断的能力。本来派这五个人出去打发地啊，这就是一个群体的思想。现在这五个人回来呢，又主导了剩下的这六百个勇士，是不是？就大伙儿这一窝蜂就去做就是了。你在这样的潮流里边呢，哎呀，真是感觉到非常非常的无能为力。大家都这么想，都已经这么做了，都已经往前走了，你要怎么办？对不是？
对呀，
更何况当初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不同心的人在他们中间。哎，他们就六百人各带兵器，从索拉河一直到前往，上到犹大的基列耶林，在基列耶林后边安营，因此那地方名叫马哈尼旦，直到今日。这到底啥意思？咱不知道。总之，他们到了一半的路上，就是就像这个，我们在美国开车路边休息站。从那里往以法莲山地去，哎呦，这显然这五个人带路，一定有人打算好了。我们在上拉邑那块地之前呢，要经过我们当初走的这个以法莲地，到米迦的住宅里面去啊，把那个摩西的孙子啊，连同米迦和他妈啊，以及他们所住一切的神像呢，通通都给他带走。
对啊，出发的时候就已经打算大肆搜刮了嘛。
显然这个人对他们来说是很重要的，他们上去不但要得地，而且他们要有耶和华的赐福。
对，
从那里来到米迦的住宅，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就对他们的弟兄说，这可能是到现在才透露机密，反正是他们领路嘛。这宅子里，哎，这小贝这种事情需要你来念了。他怎么说？
为什么？这个为什么？你要逞凶斗狠的话，就我来念啊。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铸成的像。哎呦，这么多像！
我就
雕刻的像、铸成的像，
到了个佛光山了，是吧？
哎呦，你们知道吗？现在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这五个人好像还并没有胸有成竹啊，他们好像到那边才在说，哎，大家要怎么样行？
哎，不是，他说你们剩下这拿兵器的这个大队人马，你们要想一想啊，现在是你们想一想的时候，我们去办事，你们在外边想一想。
奇怪，他不带这么多人来，就是要带这些拿兵器的人，就是进去要去剿灭他们吗？这个时候又变成那个五人先走呢？
哎，我是觉得他们并没有剿灭他们的意思，这照我猜，当然小贝你可能有别的看法。照我猜呢，他们五个人并没有给其他人说，免得节外生枝，免得生乱。他们已经决定要怎么办了，但其他的人只是给他们壮声势。他们晓得米迦这里边的人，嘿嘿，已经摸清了底细了嘛。这五个人进去足够了。 他们对于这个摩西的孙子啊，心里在想什么啊？是不是在米迦的家里面待着稍微有点这个难受？因为一年才一套衣服，多少银子我都忘了，酸溜溜的。
对，十个舍克勒的银子而已。
就是你十个舍克勒的银子，你要供奉这么多的像，是不是啊？
嗯，
那
就
有点，
一个像就不止十个舍克勒啊，对不对？
有点，
居然只给我十个舍克勒，
这有点大材小用嘛。
嗯，
所以这五个人，我是觉得他们自己商量好了。其他的人，什么叫做你们要想一想当怎样行的？我们现在进去办事儿，我现在把这个天机透露给你们啊，你们要想一想。
所以这六百人去的时候都还不知道他们还要把什么神像什么拿回来，都还不清楚。
这是我猜的，这是我猜的。
也有可能，也有可能的，可能性蛮高的。因为他们万一太早知道的话，可能就开始讨论起来。哎呦，我们的信仰里面确定会有神像吗？那这种声音一出来的时候，这六百人搞不好就没有办法全部都跟着来嘛。
我就说吧，你就看见这个基督徒啊，服事的生命、属灵的生命，那种领袖身段的成长，在这五个人身上真是惊人呐、啊！本来是五个探子，你知道吧？
嗯，
后来成了聘牧委员会的啊，赐封的，
嗯，
然后又回来又成了约书亚，成了摩西，啊、
嗯，
现在呢，干脆把个亚伦也带进来
啊？什么叫做亚伦带进来？
这祭司啊，祭司啊，是不是啊？我们到了那块地，到了拉伊那块地，我们是要组织一个社会的，这里面有许许多多需要的东西，那我们现在一路上都把它办全了。
嗯，
到了那个地方，这五人帮肯定继续做他们的领袖，你信不信？
那当然，他们也是有这个打算。
这件事情再办成了，把这个祭司带走了，那其他人对他们这五个人想什么做什么更插不上嘴了。
嗯，
他们就成了教会里面的常青树。嗯，我也不知道是常青树还是常青藤，就可以把别人都憋死了。可是你拿他没办法，因为他们一路做下去非常的顺当，剩下的人只知道于是于是于是，
嗯，
还以为是神的带领，其实这里面问题多多啊。
嗯，
哎，总之闲话不表啊，你们想想当怎样行？你们还想的时候，我们已经去把事情办完了。我想出来结果跟你不一样，也没得说了，
哦，
对吧？你看，因为第十五节就是五人就进入米迦的住。
嗯，
哎，现在最怕的就是一种凶案啊！你认识他的人，哎，放他进门来，你不知道他怀着别的意思。这个米迦说不定还以为，哦，他们又回来了，回来谢谢我们，是不是？
这时候米迦不在呀、
啊？你怎么知道米迦不在呢？
看后面的剧情，好像米迦不在的感觉。
哦，也有可能，但是那时候人哪这么忙啊？管家至少让他进来了。
认识嘛，这五个人前一阵子才来过嘛。
对，到了那少年利未人的房内干什么？问他好。
问他好啊。
哎、
嗯，礼貌也还不错。
为什么要记这事儿呢？那犹大卖耶稣的时候也要亲嘴向他问夫子的好，是不是？
哎，这个也可以连到那里。
当然可以，我们每次做节目就缺问好，为什么？因为我没有要出卖你的意思。
哦，你说每一次问好就有出卖，哎呦，
照圣经看是有这个意思啊。
哎呦，那我们在教会里面要是哈、啊、跟常常跟传道人这样常常问他好啊，那就是都不怀好意，这样是不是？哎呦、
嗯，要凭爱心说诚实话，这些人心里面有别的打算，嘴巴却来问你好不好，这不对的。
哎呦，
不诚实，他进了米迦的住宅，不管谁替他开的门，一直走到少年人利未人的住宅，
嗯，
别人都不说话，开口还问你好。其实他们怀着鬼胎来的。基督徒呢，有的时候在这个问安的事情上，你小心不要犯罪。有什么事就说什么事，不要在那假惺惺，挺讨厌的。
哎呦，你这样一讲的话，是不是蒙哥自己有亲身的经历啊？啊，平常就对你嘘寒问暖的那个人，搞不好他就是真在后面要赶你走的人呢、
啊。那六百个但人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哎、嗯，看到没有？这五个人他已经打算好，这六百个人你就给我站那就行了。
嗯，
你们明白不明白我们要干什么？
是不是看你明白了吗？
明白也太晚了，我们已经做事了。不但这个米迦家的人挡不住我们、嗯、你们这六百人要是有异议也挡不住我们了。
嗯，
教会里面最怕的就是这种事情。
有，
你知道吧？
你们实力的讲几个，我这个还是觉得很奇怪，一直连你说连到教会是指哪一类的事呢？
比如说建堂啊。
哦，
我们要买
核心的，他们说要弄，
尤其在北美啊，你想想看，在北美很多的一个情况就是说，要是比较兴旺的教会，现在还会去买堂的，那可能是在福音工作上有拓展了，对不对？这都没有什么新人来，他就不太会去买地啊、建堂啊，因为就看说，哎呦，我们弄弄青少年就好了，我教会没增长，你再弄个建筑物要付钱，那不得了。
嗯， 你不也难讲啊，有些事他就觉得是啊，好像没有什么进展，我们干脆就来见见堂，能跟我们刺激一下，搞不好会有一番新的景象出来。
我真的还听过这个说法嘞，说教会里面一定要有空位，有了空位以后才会增长。
大家才会想要补进来。对呀、人家说这个你不能说，我们教会人都坐满，就你一个教会这个五百尺的地方，那人家30个人一坐就满了，对不对？
但现在跟几十年以前不一样啊。20-30年以前，台港的弟兄姐妹在这边建堂的时候呢，大家是比较同心协力，英雄所见略同，也不是有一些人在这个地方已经很有根基了，大家都是从海外到这里来。那时候好像经济啊职业也比较稳定一点，然后基督徒呢大家看法也差不多。现在不太一样啊，你现在一个教会要建堂，要做这种比较大手笔的事情，往往啊，我们就讲一个比较增长的教会好了，可能里面有很多从大陆来的新信主的弟兄姐妹。但是谁带头呢？是在这个地方比较老资格的啊，比如说台港来的，在这里对他们有负担的弟兄姐妹，什么事情是这些人拿主张？那这些人拿的主张如果是对，那就都对；这些人拿的主张如果是错呢，那就都错。剩下的600人呢、看起来各带兵器站在门口啊，实际上是听这5个人的。比如说你说建堂，那要买地，那我就问小贝一个问题：要不要贷款？
一般来讲，这个教会通常都说我们不要贷款嘛，因为现在这种贷款，银行也大概不会贷钱给你啊。教会要贷到钱很难的啦，除非你刚好是这个银行的总裁，刚好是你的会友，另当别论了、不然的话，一般来讲不可能的。你这个教会就算是增长的，你给他看你3年你教会的收入，他大概也不太会贷钱给你。
那现在啊，从前是蛮容易的。
这个难已经很难，最起码超过10几年，这个都很难。
嗯，
你不容易带到钱的。
但是你看呢、至少我所经过的教会有这样的情况。就是如果你可以带到钱，教会有没有经过一个手续？就是弟兄姐妹对于贷款这件事情到底平安不平安，有没有经过这个讨论的手续？
应该会有吧，只要人数不要太多的教会，我想他们就这个议题还是会有讨论的。
那讨论了之后，如果是有人不同意呢？那你是少数服从多数，还是怎么办呢？
要看了，有些教会的做法是只要有一个人不同意啊，我们就先搁置这个事情，除非说服到他，等到他觉得说这件事情他可以接受，那就先暂时不做，也有这样的教会了。
为什么在聘牧啊、建堂啊这些事情，教会里面常常会搞出分裂来？往往就是因为那个5人小组的行动太快。这600人各带兵器是不会讲话的。
可是这个我记得蒙哥以前也讲过，这种教会重大决定的时候，这些东西不是谈民主的时候啊，对不对？因为这几个人他就是在属灵的生命啊，比较有深的看见，所以他们要是觉得这样是对的话，应该就是服从他们的看见呢、是不是？
所以
教会要有顺服的记号啊。
所以我就说嘛，这几个人这个属灵的声量的应该是声量啊，声量的成长那个速度是惊人的。你得看什么事情，有的事情的确你要替弟兄姐妹拿主意，但是拿主意的时候，比如说这讲这最简单的聚会要不要吃饭，吃饭要不要自己做菜、在许多时候，比如说你有个福音团契啊，你星期五啊、不见得大家需要同意，有负担的人，没饭吃的人啊，愿意做菜的人就来就是了，你不愿意做菜觉得不喜欢这样做，那你晚点来嘛，这不妨事儿。但是建堂就不一样了，你要弟兄姐妹跟大家一起去贷款，有的人觉得贷款这件事情他良心不平安，那这个就严重了。这个不是讲民主，而是你必须要照顾到那个良心软弱的弟兄姐妹，我们就暂时这样讲好了。其实那个弟兄姐妹可能是良心清洁、良心刚强的也说不定，也许贷款这件事情是错的，主耶稣向不信主人去借钱这事情，对不对？很多基督徒不愿意这样做的。
对，
那这个事情你勉强大家去做的话，就不造就弟兄姐妹了。而这不是说我们请客吃饭啊，带福音朋友出去玩玩，买东西啊，这不是这类的事情啊。或者说我们讲到的时候讲什么啊，哪些信息是重要的，圣经怎么读，这不是这类东西。我自己以前曾经离开一个教会，你知道为什么？那个教会建堂的时候，他就明明的讲了，你们至少要把自己的椅子买下来。
这样你就离开了，你会不会太 picky 了？
没钱呐、
买一张椅子的钱都没有，不至于吧？
那椅子蛮贵的、
一张椅子的钱都不愿意出，你这样在神面前的什么信心爱心，那大概都是假的啦。就是、
有可能，有可能，
对不对？这么一点钱都不愿意出，对不对？
因为这是他说的，这不是我说，要我自己，我买五张椅子我都愿意。但你给我规定，你要是不买这几张椅子，你就好像对不起教会，那我在里面坐得很不舒服了。
哎呦，你看这埃及味太重了，这种属世的这种个性稍微好像 piss 你 off 一点，哇，你就开始觉得很不爽。哎呦，
就是简单的说，这教会里面人这么多，是不是少不了我这个屁股？但那只是其中的原因之一了啊，那时候是非常非常小的弟兄，可是那件事情对我们影响很大。
哦，你就一直记得说，因为你不愿意买那个椅子，所以你在走，就是。
那当然不是唯一的原因，但是教会里面很多的做法是这一类的做法。对于一个小弟兄来讲，好像大弟兄已经忘记小弟兄心里面在想什么，他的体会是什么。
哦，
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从一个基督教的文化来啊、你要礼拜天传盘子，很多弟兄姐妹就觉得很难受。对吧？你干嘛这样打扰大家？那现在不只是传盘子的问题，不只是十一奉献的问题，而是教会指明了我们现在要多少钱，所以每个人基本上每一个单位应该分摊多少钱。如果你分摊不出来，那这个至少你的椅子要买下来，这个话已经是很难听的话了。
哦，
换句话说，我进去没有安息，我进去非常没有平安，我好像觉得我像短了人家一样。
他这个错其实就是错在他这个负责这件事情的同工，他不太会讲话，对不对？他可以讲的委婉一点，好听一点。
那像什么呢？
只要告诉大家一个总数啊，大家凭着爱心，不要勉强，
嗯，
对不对？你有心多奉献，神一定会暗中补上你的。你要是这个时候没有的话，也不用担心，你有这个心，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啊，我们不分彼此，你尽你的能力能够做得到，神必看顾，神也必查验，不要担心。哎，还稍微这样讲，一般来讲钱就会跑出来了。
哦，哎，小贝，你我觉得你是做传道人的料。哎，
这什么这很基本的，这个你在外面募款是这样讲的，你知道吗？我觉得今天就是很多教会他搞不懂了、啊。就外面的世界，其实他们用了很多圣经的原则在做，非常成功啊。美国现在最成功的几个 marketing 的这个行销的策略，都从圣经来的。
哦，真的、
啊？因为对于主耶稣基督的讲道啦，带领门徒这些，有专门的书在讲怎么样学习，这就是非常非常的有效的。反而你教会你要用一套你自己想当然而那种做法。想法其实不合圣经的教训，也连在世界上来看也很不合功效的。
中国人心算其实很好，对不对？你需要多少钱、
啊、
我们有多少人、
啊、
平均一个人
基本，我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嘛。
对,
对, 对，
你替他算好，然后把这个数字讲起来，很多弟兄姐妹他心里就难
受。我就举一个例子了哈，在十几年前呢、
你也是十几年前、
不是十几年前那个时候小贝刚到教会有一点服侍嘛，那就有一个知名的传道人、
是
来到休斯顿来布道嘛。那当然这个布道就好几个教会联合，那也花费很大，因为他来都是布道团来，不是他一个人来。很多人花了不少钱。那布道会是三天。
对。
第一天呢，当然也就讲说请大家奉献啊、
对。
讲。等一下是大会的主席有跟大家讲奉献箱在哪里啊、这次大概多少钱讲。就好像就是第一天完了之后，这个收进来发现，哎呦，怎么跟他们
少，是不是？
哎，跟他们想象中的好像不太够这样子。
嗯嗯。
结果呢，第二天呢，那个主席又在大声疾呼。
还是没有，
还是没什么。哎呦，那就急了。
第三天
，他们大概私底下就跟那个讲员讲了，
说
可能我们讲没有用，可能你要这个讲员，你要讲啊、哦，大家可能才听你。
大炮级人物上台。
哎，结果呢，第三天呢，一讲的时候，哇，想不到这个讲员呢、啊。你讲得非常的严厉啊啊，那意思大概就是说呢，我难得来到你们贵宝地一次啊啊、你们以为这样就很大的场面啊，我在到什么地方场面是多大、你们这样的费用你们都这样不缴，反正总是有点责备的语气。
福音布道会，他在布道会上这样讲。
对对对对，布道会的声音
啊，那我知道你在讲谁了，你继续说、你继续说。
然后呢，那个小贝就替他捏了一把冷汗
啊，
因为就我知道，就是我虽然那个时候不是认识很多人、但是我知道很多人都是在最后一天真的是带着支票要去把这个金额给补上，
对对对，
在他还没讲之前呢、
大
家心里就有这个预备了。结果他那么一讲啊，我就听到有几个他就不爽，他就不给了。那一天来听本来就是已经说我这最后一天嘛啊，最后一堂我要给，就想不到你是传道人讲那些话，他就很不高兴，就像你刚才讲，心里不平安不爽， 那这张支票就不投进去。那后来到底那一次来的到底赔了多少，我们是不知道的。
哎哎，最重要就这件事情，你那么讲了半天，最后你不知道。
哎，不不，我只是知道说这一件事情之后啊，那个传道人隔了十几年就没有再到休斯顿来啊。
哎呦，这我们这个地方的弟兄姐妹真是不争气。
对啊，让人家觉得说啊，你们这么小家子气哈。
所以你看着还是这五个人厉害。他不跟你多说，当你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已经去办事了。当他把事情办成的时候，你只能跟着大家走。哦，这种白色恐怖很厉害的。以后他们到了北方，
这叫白色恐怖啊！
我不知道，那你叫什么？粉红色恐怖？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他们是属灵的前辈嘛。这五个人一定平常给大家灌输一个观念，就你们跟着我走就没有错了。
他不用平常，这次他们把事情办成了，跟大家一鼓动，他们肯定就是领袖了。这是自己爬上去的领导班子。那这个五个人进去怎么办呢？窥探地的五个人走进去，直接办事啊，将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并铸成的像都拿了去。你看看，你做别的事啊，上帝不见得记啊，可是你拜了哪几个偶像，已经不厌其烦的，至少在这里是第三次替你点名了。
对，所以雕刻的像就是木头做的，以弗德是布料。家中的神像跟铸成的像，那这是金属的东西。
哎呦，你这个有学问呐！
金属的东西你不会说用雕刻的嘛？各种不同的这个材料做的，它通通要拿。
金木水火土啊，阴阳五行，通通都拿了去。祭司和带兵器的600人一同站在门口。
对，米家的人这个时候情何以堪呢、对不对？一来把他们收刮走了，这个祭司也跟着走，好像米家。家里没有大人的感觉啊！
这个祭司就讲到了摩西的孙子，对不对？
对，
那五个人进入米家的住宅，这个祭司大概是住不一样的房间。住的地方呢是可能是个偏房，他一年才给他一套衣服，他可能也住个小房子，是不是像佣人住了个小房间一样。可是他这个神像呢一定是供在主人的正宅里边，所以他们去问这个少年利未人好，然后他们就进去米迦的住宅拿。下面一节呢是说他们把那个雕刻的像、以弗德加州的神像、铸成的像从他的住宅里面拿出来了。
前面是先讲述这个结果，那他现在才要讲细节嘛？
不是，前面是讲述他们再进去做什么。因为这个问了利未人好了之后呢，他们就直接进了米迦的住宅去拿。可是利未人站在门口并不知道他们到底进去干什么，等着看见他们把这些神像都拿出来了，那这个祭司就开口说话了。说你们做什么呢？那底下就轮到小贝念了。
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用手捂口，跟我们去吧，我们必以你为父为祭司。你做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哈哈，乖乖，我说这几个人心机真深啊，他们一定商量好了。这整个的东西就像这个美国的突击队去杀本拉登一样。
对，这海豹突击队很有效率。
怎么跟这个少年利未人讲也都事先想好了，不给你时间考虑的。直接丢一句话给你啊，怎么样？
他早就看穿这个祭司他想的是什么。
对，上一次他们跟这个祭司讲话的时候，一定已经看出这个少年人祭司了，既然是名人之后拿的薪水又不多，太委屈你了。那讲的话又这么灵验，不把他带走那是傻瓜。就跟他说，不要作声，以手捂口。这个讲的太妙了，你就跟着我们走就是了。
讲起来这个原则也不是很对吗？对不对？很多这个传道人呢、他到一个教会，他说呢，我并不是来领导你们的我是来跟你们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同工的。你们要告诉我你们教会要什么方向啊，然后呢，我只是从旁协助你们跟你们同工。那这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味道喽，对不对？
但是这个、
就是、五个人来决定方向，你不要讲话，你就跟着我们走就对了。
你讲的相当有道理，但是这里边很敏感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钱。
那为什么呢？
这个讲的话已经是相当的露骨。你是做这个一家的祭司好呢，还是做以色列一族一支派的祭司好呢？
我们越大越好，
我们给你的薪水不可能少过这个，你的名声，你发挥的功用也绝对比这里要大很多。
他这个隐含的意思就是这样。
那当然是这样子啦。 跟什么教会的服饰啊，教会的方向啊，根本没关系嘛。你固然可以听长老的，听当地弟兄姐妹，但是他们当地弟兄姐妹所看所说的是什么东西，这个你得辨别辨别吧。
做什么事情不是为了钱，哎，对不对？福音朋友，尤其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学生呢，就是眼睛是雪亮的。五人小组替他决定，有个很高的起薪，是不是写在合同里面？那是不是这个少年利未人所出的主意？不是。可是他怎么样啊？哎呀，18章20节说，祭司心里喜悦。你不能怪到别人身上，你自己接受别人这样给你开的条件，问题还在你，对不对？这整个的事情还有一个转机。你看这个以色列人呢，这个败坏，这个堕落，这个很深的堕落，他的转机仍然是在这个利未人。这个祭司如果站住说不行，那这个事情就停住了。
您说他就啊，最后还是要看他愿不愿意嘛，对不对？
对。
他要，我就遇过高风亮节传道人，这个教会本来有人就说我们要固定给你，他就说他不要。
是啊，你这样做工才有权柄。一个聪明的传道人，他知道他做工的权柄从哪里来。弄了半天，整个的问题出在这个祭司心里喜悦。你祭司的心要是偏向于邪的话，那整个神家的败坏就最后的防水墙都没有了，更不要说带领了。
所以这个五人小组虽然错在先，但是其实最后还是看这个哈传道人他愿不愿意妥协就对了。
对，神在这里的判语是祭司心里喜悦，这几句话一定定他的罪了。
哎呦，
这个祭司糊涂，当初这五个人来问他说，在耶和华面前有没有通达的道路？这五个人其实心里面也知道得很清楚。哎，这个祭司想都不想，就啊，你们所行的是在耶和华面前，这个好说话。这拿来作为政治靶子啊，嘿嘿，拿来帮助我们去建国啊，啊，推动社会主义的这个是不是淡支派、啊、有很大的作用。因为有这种听话的祭司，对不对？服从领导、政治挂帅的祭司，那太好了。你只给他点东西，给他个官位，给他做个什么三次爱国运动的这个主席，是不是啊？念了半天的圣经都没用了啊！
你这样会不会不能在中国播出啊？
可以，可以。我跟你讲过，我们现在只有声音稿，没有文字稿，对吧？而且这个事情是有目共睹的，大家都知道，对不对？谁出卖了中国的基督教会？是可以点出名来的、
哦、真的吗？
那当然了，有一些人帮着压迫教会的政治势力、哦、当年了啊、哦、现在情况不太一样，对对，当年帮助政府来压迫教会，那肯定是有名有姓的。
哦，真的、
啊、哎，有神学学位的、哦、这不是乱来的。他们要是今天在北美的话、嗯、是绝对是这主流里面的大牧师，而且、名声很好的，人品也不错的。
哎呦，我都不知道、哎、对这方面完全没有涉猎与研究。
你就保持你的天真啊，纯净啊，这是最好的啊。少知道没怎么样，可是要服侍主，这祭司心里喜悦，这耶和华看在眼中了。这个心里喜悦底下的结果是什么？便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既然你们都拿了，你们也给我提出这个 offer 了，对不对？这犹太人做生意很像中国人买马。手指头算算就可以了，袖里乾坤就可以了，不用讲明的，不用签合同，你这么一说，我这么一听，哎，立刻默契就出来了。祭司就主动拿着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进入他们中间。你们从屋里面抢出来就交给我了，我就来办这事儿，这东西我知道怎么保养，对不对？哎，就直接叫做进入他们中间。你说这个圣经写这几句话难道没有意思的吗？18章20节定这个祭司的罪。你应该是带领弟兄姐妹，你应该有天上的眼界，你应该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可是现在看看你干什么？你跟着这五个强盗，他们做的你有份儿，然后你就直接进入他们中间，因为你心里喜悦这件事情。到此时呢，21节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妻子儿女牲畜财物都在哪里啊？前头。哎，他们做事都是很有根据，这个很像雅各回家，对不对？妻子儿女牲畜在前面，他在后面。
他们在后面压阵。
嘿嘿嘿，对对对，你看到没？这做起事情来都跟圣经是很像啊，有板有眼，有模有样。
我也搞不懂，他们不是只是要去抢这个 这个以佛德啦，还有这个祭司，还有这些神像，为什么把人家的什么妻子儿女牲畜财物也都顺便把它收过来？
不是不是不是，这是他们自己的妻子儿女牲畜财物在，
这是他们自己的吗？
对啦，
哦，是哦，
是他们自己的啦，他们并没有去抢这个米迦他们家的妻子。
带兵器的600人，那也就是去的就不只是600人喽。
那当然了，带兵器的600人，他们是带着家眷，因为这次是福音移民啊。
哦，一大票人，哦，
一大票人。他说以防万一，万一还有什么战事的话，他们就没办法拿我们的妻子儿女牲畜来做抵押了，对不对？
哦，
免得生乱。这600个人呢，就成了这个保障，人肉墙一样的挡在我们自己的妻子儿女牲畜。我们现在进去办的就是这件事情，把他的神像啊、祭司啊都带走，
嗯，
对不对？他们就转身离开那里。离米迦的住宅已远，米迦的近邻都聚集来追赶但人。
嗯，
那你讲的可能是对的，他们刚进去的时候，至少这个事情事出太快啊，米迦就算在旁边措手不及。
对，
对不对？这就是所说的，哎呀，神的带领，神的同在。那天就正巧是这样，水到渠成，事情就办成了。
对呀，很快。嗯
嗯，那米迦他们怎么办呢？他和他的近邻都来聚集要追赶但人，他们就呼叫但人。那往后这个事情怎么发展呢？小贝，我看咱们今天又没时间了。
嗯，这段想不到，我以前在读这一段都是草草读过，原来这一段有这么深的意义啊。
哎呀，不是这么深的意义啊，是这么精彩的章回小说啊。
对呀，啊，就是跟我们他在这个看过的情况很多很像的地方。
嗯，哎呀，你演什么戏都没关系，我们在地上本来是成了一出戏啊，给世人和天使观看，但是千万不要忘记，你演的戏啊，上帝也在观看。这出戏圣灵从头记到尾，对不对？谁在里头担什么责任，谁说了什么话，谁心里想了什么，手上做了什么，口里说了什么，一字一句都被记下来，很可怕的。嗯，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服侍尤其重要，你所开的执事会，你所拿的决定，你怎么看待神在教会中所立的规矩等等等等啊。这出戏世人看不见，天使不见得有兴趣看，但是耶和华一定看。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个众志成城行到哪里去啊，就非常生动的被记在这一段里面了。好了，小贝，咱们就得下回再继续分解往后的情节了。
好，
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蓝天真蓝，海水多美丽，都因你深深的爱，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我心不能再沉默，发出赞美唱新歌。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有那高山留下的谷，昼夜永流不停，从黑夜到天明，直到万物复兴。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现在天空荣耀无比，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永远称颂你。